各位听众好，我是干火人。最近这几天呢，都为了一件事而烦恼啊，那就是我的手表。那因为我的手表是光动能的，所以你可能太久没带它，它就会没电。那而且就是如果放在阴暗处，它又没有光，就又更不能充电了。那至于为什么会太久没有带它呢？原因就是因为我现在有小朋友嘛，他带着手表抱小孩不方便，那所以我都会把它脱掉，然后就把它放在分队。因为毕竟放在家里也不会特别去带，结果我不知道怎样放在分队，然后就忘记放在哪里了，然后就上班的时候找都找不到。啊，后来想想就算了啦，反正现在手表好像也不一定要有。结果后来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不找它，然后我就不经意的就找到它了，真的非常刚好。真的就像大家所说的嘛，东西你越找就越找不到，那所以就不要找它吧，它自己就会出现在你眼中了。但我觉得这只是碰巧而已啦，毕竟也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这样做。例如感情的问题，像我们这种消防队大部分都是男生，你要有什么机会去认识女生？那当然我们因为很常会跑医院嘛，我们会送患者去急诊啊，所以很常会认识医院的护理师，尤其是急诊的护理师。所以这时候呢，我觉得跟医院打好关系啊，然后透过可能检伤站的学姐啊介绍干嘛的，我觉得都不错啦，至少很有机会。但前提是你要有真积极主动去追求，这样才有机会啊。你总不可能就什么话都不讲，然后就可以跟女生在一起了吧？没有这么好的事吧？你要么就非常有钱，那要么就非常帅嘛。所以感情这种事最好还是要主动一点的。不好意思啊，讲太远了。总之呢，我的手表是光动能的 G-Shock。对了，在这边推荐各位消防队的工作，其实蛮容易有碰撞啊，或者是火场高温之类的。反正就是环境不是那么好啦。那我觉得 G-Shock 是一个蛮推荐的手表。那当然你应该也不太可能真的进去火场，然后还带着手表、啊、然后在很高温的情况下一直带着它吧。我相信它应该没有这么耐热。只是它真的蛮耐撞的，而且它防水也蛮好的。那我这样用下来基本上都没什么太大的毛病啦、啊。所以在这边推荐给大家。那后来呢，我就想说奇怪，它怎么一直显示一个 CHG?就是有点好像是 charge 的意思吧，就是需要充电的意思。但我一开始不懂，我想说那可能是电池的问题。那所以我就拿去手表行换电池。那手表行换电池的时候就换一换，妈的更惨，那个 CHG 完全没显示，然后完全不会动。然后后来他好像也找不出原因。那找不出原因之后呢，我也没有跟他讲太多了，我就叫他把原本的电池再装回去。但是那时候其实我有偷瞄到他帮我装的电池跟我原本的电池是不一样的。那后来反正现在网络很发达嘛，我就各种 Google 啊，各种科普，看一下要怎么换电池啊，那电池要买什么型号的啊。就后来发觉哦，换这种光动的电池超级贵，而且我在网络上查到说好像不只可能有电池有问题，那可能它里面的电容也会有问题。那想想说干，那我是不然直接送回原厂送修好了，这样我就不用那么麻烦。万一我光买一个电池，结果他妈的不是电池的问题，是电容的问题，那我不就是多花钱的。好险我在网络还有看到一篇文章，就说 好像把它放在太阳底下它就可以充电，那可能要放一段时间它才会有充电的效果。那时候我就放一段时间之后，就我靠，他妈的，它真的起死回生了，它就真的可以用了。只是它可能那时候没有充太久，变成说按键按没多少次它又不太能使用了。因此我就不信邪，我给它放到隔天再让它一直晒太阳，结果它就变正常了，有电了。只是还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明明时间就是把它调对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的指针总是给我错了指针。我在那边按键一直调，一直按，一直按，就是没有按出个端倪来。后来呢，我就去查网络的，网络还有教学说要怎么把指针归位，然后再去调整。我靠，真的可以了耶，我的手表就这样奇迹般的复活了，这实在是天大的好消息啊！我终于不用再为手表多花一毛钱了。经过这次的事件之后呢，我才发现原来你只要认真一点，在网络查一点资讯，你就可以省下一大笔钱了。那当然我认为这些事情可能对于懂手表的人或者知道 G-Shock 要怎么操作的人，他们会觉得你很白痴，这些事情不是很简单就会的吗？你怎么要搞那么久？甚至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是基本常识吧。这让我觉得我有点像三七白痴，我明明是个年轻人，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却需要花费我这么多时间？真的让我怀疑我是真的变老了吗？那透过这件事呢，其实我也开始在思考，像家中有一些长辈啊，例如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之类的，那他们不太会使用3C产品，那这时候可能就需要你们去教他。 那因为我们现在年轻人可能真的比较没耐心，那你也觉得这个非常简单，那你教完他之后他可能又忘记或者又突然不会了，还要再你重教一次，那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烦，那为什么这种这么简单的事你要问这么多次，要一直烦我。这时候其实我们要多一点耐心慢慢教他，虽然在我们眼中这可能非常简单，但这对一个老年人来说可能非常复杂非常的困难，我们要多点体谅。而且我觉得这也算是跟家人的互动之一吧，毕竟整天生活在一起没有聊半句话，没有任何共同话题，这样其实好像也不太好。而且这让我想到小时候，我们可能很小的时候就是有些事情会做不好啊，然后一直犯错啊，但是爸妈还是一直很有耐心的在教你啊，不会因为你一犯错就对你恶言相向或者对你拳打脚踢吧。那如今他们岁数大了，没办法应付这快速变迁的社会，无法接收这么庞大的资讯量，毕竟现在资讯都很容易取得嘛，所以呢我们要站在他们的立场去思考，说不定过个二三十年后，你可能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你的孙子，然后你的孙子却突然对你大小声说，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不会，那你是作何感想。那接着就是来讲关于我们消防队的一些工作上会遇到的事情。那最近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啊，毕竟现在才年初嘛，那有些消防工作也现在才开始慢慢进行，也不是什么业务的旺季。但不过说真的，现在疫情趋缓，好像有些事情又变回跟原本的一样了，就以前因为有疫情所以很多事情做起来都比较轻松，但现在疫情慢慢趋缓，工作量感觉又开始慢慢增加了。那检修申报的话呢，最近已经三月了嘛，那三月底前甲一到三木跟乙一到三木也要开始检修申报了，那那些场所没有在三月底前申报过来的话，那就要开举发单，开单的话呢可能就会比较麻烦咯。而且其实业者也很不喜欢被开单，那当然消防队也更不喜欢开单啦，毕竟开完单之后你还要处理后续的一大堆事情啊，还要报承包单干嘛之类的，总之就是你要搞得非常累啊，可以的话就前置作业先做好，那我们后续的那些动作就比较不需要了。所以如果事前规划做得好一点，基本上你后面就不用这么累。但其实场所要不要申报过来，这也不是你能控制的，毕竟有些场所就很皮嘛，你可能很早跟他讲叫他要赶快申报赶快申报，但他就是不理你，那你也没办法，不然怎么办。所以这时候就要套一句长官很常讲的干话嘛，这时候就要考验你的执行技巧哦。啊，你的执行技巧要怎么样去执行，怎么样让场所觉得害怕，觉得你是有威严的，这只能靠大家自己去领略了。至于什么是检修申报呢，相信我在先前的集数就有讲过了，每年啊或者每半年就要检修申报一次。那检修申报是什么，检修跟申报其实是分开的。那检修的话呢，就是管理权人或者负责人委托消防公司去针对你的现场的消防安全设备，然后看有哪边需要改善的，并且维护它的消防设备，然后保持它的功能是堪用的。接着他就会将检修的结果报给我们消防队，这也就是申报。那我们就视情况去场所做复查的动作。不过有些场所其实非常大，你复查的时候我们总不可能去检查吧，就是完整的检查，我们顶多只能针对一些重点事项来做一些抽查的动作。但虽然讲抽查是抽查啦，如果真的有发生事情的，那例如可能今天发生火灾烧死人，设备没有动作，我想这个安检人员的压力也非常大，那他也有可能之后上法院也可能会有一些罪责吧。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奇怪，那其实消防安全设备维不维护的部分应该是叫我管理权人跟消防公司去做配合，那如果真的发生问题，照理说应该也是场所的问题，那除非是我们真的检查可能检查得很不落实啊，或是可能有收什么黑钱之类的吧，不然正常的话我们都会很按部就班去做检查，毕竟消防安全可是牵扯到人命的事情，我们也不敢乱开玩笑。只是我觉得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消防人员就责，我觉得这样的压力其实真的蛮大的。好啦，尽人事听天命嘛，你什么都做了，那该检查的检查了，那也是发生事情，那真的也没办法了。但是我们可以避免这些事情发生，除了认真工作之外呢，你还要把一些书面资料做好，就是要保留起来，万一真的发生事情上法院了，你也有一些资料可以做陈述，然后可以保护自己。相信如果有在公部门工作过的应该都知道，就算实际处理的不好，那书面资料也要做得很好。再讲个例子好了，像最常会有纠纷的应该就是跑救护吧，尽管你可能在某一些事情上没有做得很好，处置上没有做得很好， 但是你的救护记录表一定要写得非常好，无懈可击，因为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就只有你的救护记录表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这算是对你最有利的资料了，也算是一种保障吧。那除了我所说的书面资料的保障，那还有你在出行上各种人身的安全，就例如可能你在开车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行车交通，那也不要想说要闯红灯啊、逆向啊、抢快，这其实对你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出行途中发生行车事故，我想没有人会帮你，只有你自己能帮自己。而且如果你是司机，万一车上同行的人有受伤或死亡，那这位司机也要负非常大的责任。除了出勤的行车安全，那还有到达现场之后啊，你要怎么样保护自己，车辆怎么停放，那进火场之后你要做一些哪些作为，例如你可能你的个人防护装备要穿着确实，然后将你救命器的名牌给你的安全官或者司机去做安全的管控，那总之呢就是遵循我们消防员的那一套入室抢救的流程。总之呢，我们要置生死于度外。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案件再怎么紧急，有人员伤亡，你也要沉得住气，注意自身的安全。甚至我讲难听一点，里面的人是生是死，有没有救出来，那还是不是活着，都跟你没有太大关系。毕竟灾害在你来之前就已经发生了，那也不要因为你觉得没有把人成功救出来而觉得气馁、灰心、沮丧，甚至影响到你工作的表现。你只要想着每一趟救援，只要抢救人员没有受伤，那就是算十分成功的救援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我们要置生死于度外，